当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大卫的那种英雄本色啊，就从这一章里头就显明的出来。那所以这一章里头有很多个不同的情节啊，在这些不同情节当中，我就用不同的点啊来看。首先就真的看到一个真英雄本色啊，就是从23章第一节就听到说，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啊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OK， 那在基伊拉是属于在以色列当中，因为有不同的城镇嘛，所以当中这是其中一个啊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整个地方是属于在这个犹大旷野哦，这个地方。所以大卫本身他也是犹大族的这个人，再加上这几个地方的周边，他的周围也就是这些所谓的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而非利士人过去都一直是成为以色列的敌人。那他们的作为，他们的作风就是这样子，看到以色列境内这个基伊拉的这个地方他们开始收成了，就是他们的禾场有收成了，那对于一些恶人来说，或者对于仇敌来说，他就是把握你收成了，那我就来抢夺，因为他们有军力，他们有武力嘛，而且他们加上就是横行霸道，所以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要来抢夺禾场，就是要来抢劫就对了。那抢劫的当中不外乎就是杀人跟抢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有人来告诉大卫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大卫虽然好像是隐藏的但是大卫的身边已经有这些所谓的本来也是在环境当中遇难困难，结果跑来跟随的，那恐怕在这些人的当中还有一些的消息的互通等等直到当大家意识到现在有仇人有仇敌来抢夺，那么赶快去告诉大卫。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背景，这个形成了一种的时势这个时势就是出现了一个局面有不公平不公义跟有抢夺的事情，而且是来者是以色列长期面对的一个敌人他们是军事力很强盛的一个敌军。那过去非利士也曾经是大卫的手下败将他们最强的那个巨人被大卫打倒他们的战欲也有多少次也是被大卫击垮。如今大卫在落难在逃难的当中，其实对一般自然的一个现象来说，大卫这个时候有一点所谓的自身难保，有所谓的我是处于在被国家通缉的一个通缉犯虽然他不是犯罪，可是因为王下令要追杀他，所以他是属于那种不容易不允许曝光的，所以他需要隐藏起来的。可是当下在同胞的当中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困境，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时势。可是英雄怎么出现呢？就是因为时势可以造英雄。那当然大卫也可以很自然的，这不是我的时候，我现在自身难保，这也不是我的时机，我现在是隐藏，我不能够露面的，我如果露面的话那还得了，那个扫罗都一直要追杀他，如果他一露面的话，很显然很明显的扫罗就会立刻大军就杀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当下在这个情况底下，大卫应当有怎么样的回应呢？这个就很像我们今天所处的整个社会，面对问题，面对困难，面对灾难，或者面对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其中我们的怎么回应，那就会造成我们到底是一个世代的逃兵，世代的一个隐藏者，或者是世代的一个英雄，时代的当中的一个可以出来说话可以产生影响的那个人。其实真的环境就来塑造我们。但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大卫本身他的背景，他是一个战士他的背景是一个已经有过打胜敌人的这个经验，所以对他来说，他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同胞面对仇敌的这个欺压跟抢夺，我要出来拯救他们。那这个 我们可以理解是大卫的心中的一个想法。所以第二节那边就说到，所以大卫去问耶和华，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那大卫他先有这个想法，先有这个行动，我要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随着他想要的他就做了，他先有一个求问。所以我看这个就是真英雄本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从第一点，这个真英雄本色里面，我看到有三个思想可以想。第一，他先求问后决定。他心中有一个想法，我要这样做，但是他先求问可不可以。意思说，如果神说可以，那我心中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就会成就。如果神说不可以，那我虽然想做，可是我知道神不许可，那我就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法则，先求问。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会有很多人的计划，心中的期盼，人生的目标，我想要的，我想做的，我想要成就的。所以很常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做的，其实按照常理我们就会想做，我们就去做，这个是很常人一般的一个的想法，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先求问然后才决定，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第二个属灵原则，看到他说他再求问再确定。因为当他这样求问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答案其实很直接已经给他的。从第三节那边第二节下面，神就立刻回答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那这个看到神已经回应了，可是当下跟随大卫的人不是每一个人像大卫这样子以神为优先，他们就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我们在犹大地这里都尚且惧怕，因为我们在犹大的旷野，我们在犹大的这些森林，我们都还要惧怕而躲避，而躲在山洞等等之类的，那何况往基拉去，是一个城，是一个公开的地方，是一个敌人非利士人现在在那个地方，那真的可以这样去吗？那我们就看见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这个就是大卫的一个回应。你也可以看到说，大卫也可以按照原先的那个回应，神已经说你可以去，你信不信？你信的话，你信神的话，那你就跟我一起去。那大卫应该怕大可以这样做，可是当他面对别人有疑问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来确认，再一次的来求问。那当下神所回应的又多了一些的资料，不只是你可以去，而且还告诉他说，我必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是更加的确定。那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真英雄怎么出来，其实是因为救人，所以你就成为真英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个平凡人，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一个不能够为主见证而荣耀神的人。就是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说事不关己，哎，这不关我的事。那这不关我的事，是我们这一般窘迫的人，躲在山洞的人，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什么兵器都没有，我们能够做什么呢？那大家可以这样想。再加上他也很多理由表达，我如果出面的话，我就会被追杀。那现在真的事情也轮不到我，事不关己。可是我们看见真英雄就在于，当他面对一个时事，他心中产生一个回应，我既然是神所恩高，神所拣选的，那我怎么样能够为神来拯救神的百姓呢？那他就有这样的一颗心，然后再加上求问确认了，然后他确认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其实确认了之后，接下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信心的行动嘛。神说 OK， 然后怎么样呢？神说 OK 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咯，你就去吧。那可是对现实来说，如果打仗的角度应该衡量我有多少兵力，我有多少能耐，我能够怎么样来敌对，对方的军力又有多少。其实恐怕对大卫来说 根本这些都不是他的思考的问题。他是认定神既然说可以，神既然说把他交在我手里，那我就可以去到了。你看，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其实真的，真英雄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真英雄不只是看见人的需要，我愿意回应，而且是在回应的过程当中寻求神。当神已经应允了，那么还要再加上要用信心来行动。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一个大点，真英雄本色。那第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是假英雄逊色。真英雄的本色是这样子，可是假英雄是很逊色。那这里我们看到扫罗的情景，扫罗怎么样呢？我们看第六第七节那边，亚西米勒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召聚众民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OK， 当扫罗在这里做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看到大卫出现了，而且进到这个基伊拉城。这个城是有门有栓的，意思是说不是他想要跑就跑的，是一个有范围的。所以当下扫罗的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所以对扫罗来说，我是以色列的王，神是以色列的神，我是属于以色列的，我是属于神的。所以当神为我开路的时候，就是当神将我想要捉拿大卫，而神为我预备这个机会的时候，诶，这就是神帮助我。所以你会看到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个，原来我还是属神的。所以可是这个你看到外表看起来他是以色列的英雄，因为他也是一个战士，他也打过胜仗，他现在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也是一个所谓的以色列的英雄人物。可是这一个表现当下我们却看到他的生命里头是一个堕落，是一个卑贱的。因为他想杀的人是他自己的女婿，他想杀的人是他自己至亲的家人，他想杀的人是一个为国立功为他效忠，而他才因为嫉妒所以想要杀他。所以你会看见他是在一个大错特错的情况底下，可是当下他却认为说这是神预备给我的机会。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一个人的信仰可以产生错谬，是从他的生命或者从他的言语从他的表达的里面。因为一个真信仰一个真生命一定是属神的属性，属神的性的那种的表达。可是很常人就会出现一种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跟神的法则，可是却以为这是出于神。那这种现象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是会的。那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要为自己在神的面前的生命的心态来做一个自我的反省，跟常常有警觉自己的一个表达跟表现。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了表达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那个情况不是太美。我觉得跟大卫扫罗的这个表达有一点点类似。那怎么讲呢？就是当我们知道，当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位牧者出现这种惹上官司而闹上官司，而且最终被判刑判坐牢在这一件事情上，就看到满城风雨了。那当然对主内的肢体，特别是我们走在教会基督的儿女，本来我们就应当是合一的，所以走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头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表达是为这位牧者祷告，为这位牧者守望，也为他难过。我们也巴不得真的这个事情引发好多人对教会的一些攻击，我想这也是一件很难过 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弟兄给我了解的是，就是原来他在一个聚会当中，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位牧者，在一个公开的聚会当中，哇，就公开的点出这个牧师的名，而加以批评论断，而且用了非常重的语气说啊，这样的牧师我巴不得他快点下地狱啊什么之类的。哇，我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其实是不好的。为什么说不好呢？因为第一，这是肢体，这是教会，当这样讲的时候，无形当中在拆毁或者摧毁自己的肢体，拆毁教会的肢体，再加上这是一种的控告，这是一种的审判。那谁能够审判呢？除了基督以外，我们谁能够来审判呢？而且是关乎生死的审判，而且关乎叫一个人下地狱，这个这么不在我们的权限里头。那我们知道二者是那个控告者，控告弟兄，昼夜控告弟兄的是那个二者。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要反省。我们很常我们会以为，哎，我们是站在真理，所以我们在替神说话。就像扫罗他这样表达，哇，感谢主啊，因为神把大卫交在我的手里了。可是他却不知道原来他所做的都是一件恶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真英雄。大卫显出了真英雄，可是他不是。那第三，我们看到从第九节到十五节的那一段，就看到大卫知道扫罗设了计谋要来害他，而就对他的当时剩下的祭司啊，就是那一个亚西米勒这个祭司家族被杀，可是还留下一个的后代，就是这个亚比亚他。那他就将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是祭司袍嘛，所以很长那个祭司袍也代表着因为神特别吩咐利未人特别吩咐就是制造祭司袍。所以当下当这个祭司袍拿来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到圣殿，也没有圣殿会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底下，他就仿佛就是好像来到一个祭坛，来到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来求问神。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步骤，其实大卫步步求问神，前面已经问了，神说可以去，然后再问神说我会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可是如今面对知道扫罗要来追杀的时候，当下大卫又在祷告。第十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他其实以他的英勇，以他的战绩，他应当是怎么样讲呢？我来拯救基伊拉城，把仇敌消灭了。那换一句话说，我在基伊拉人的眼中成为了他们的救命恩人，成为了他们的英雄人物，成为了他们的领袖。如果大卫本着一个说我来救他们，那我从此我就得着了这个城，那这一层就成为我的名。我如今有400个跟随，后来他有600个跟随，如果现在又加上有这一个国的人哦也来跟随，那不得了啊。那他这样子的话，他一定就会从此他的国好像就兴起了啊，他就有了那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权势或者力量啊，可以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那扫罗要来 OK 啊，那又怎样呢？我如今已经不再是孤单一个人，我已经有了我一定的实力，本来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可是我们又再次的看到大卫他是一步一步的来求问神，一步一步的来寻求神的指示。所以当下我们就看到在十一节下面那边当他求神指示的时候，耶和华就说扫罗必下来哦，然后大卫又说既然能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期间他跟神的关系真的很深，深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就在他旁边，神啊我可不可以去啊，神啊扫罗真的会不会来啊，会啊会来，这样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在他们这些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出来啊，神说会啊。哇，你可以看到 除了他跟神的一个互动，可是对大卫来说，他会不会心中有另外的一个思想？岂有此理，他们面对敌人来抢夺，我自己在落难当中，我还敢勇敢出来拯救他，我拯救了他们之后，他们不但忘恩负义，他们恩将仇报，他们还会把我交出来。那大卫应该可以很多埋怨，可以很多的责怪，可以很多的这些的情绪啊不满啊，但是似乎他可以淡定，很淡定的。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淡定？因为不公不义、仇敌的追杀这些的事情，他过去已经在经历了，他往后还继续经历。你会发现，原来很多苦难、落难的经历，真的不断在熬炼一个人的生命。显然，大卫在这个时期所表达的，都已经很平稳，尤其在人的面前。我们看大卫的诗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里面在翻腾，里面在翻滚，哇，里面都很痛苦啊，很挣扎了。但是你发现这些痛苦，原来他都是对神说，他透过诗篇写了，他透过写诗篇成为一个祷告，甚至唱出来的啊，就是对神来说。可是当下在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他好像表现得非常的淡定。那既然是这样子，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13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啊，往他们能往的地方去。那就既然神是这样说了，诶，奇怪哦，为什么他不是用一种反应，神啊，你既然带领我使我得胜，所以你能不能够继续使我得胜呢？我看到大卫的整个反应跟我们一般人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一定是有我们一套想法，然后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求神，神啊，求你为我征战，神啊，求你使我得胜。扫罗要来追杀我，神求你抵挡扫罗，让他不能够来啊，让他肚子痛啊，让他病倒啊，让他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能来。看起来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只是好啊，既然他会来，那好，我们就逃吧，我们就逃吧。逃往哪里呢？不知道。所以他说逃往我们能逃的地方去，就是哪里是我们能逃呢，哪里能躲就去到哪里。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他很接受现实的环境，而他就在这个接受现实的环境当中，一步一步的求问神，一步一步的依靠神，一步一步的前行。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但是一步一步的寻求，看起来好像没路，可是没路的当中原来是神预备的道路，这就是神在一路在装备他。所以第四段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沿途有安慰，因为从16节那一段OK， 我就把这一段归纳在最后了。最后这一段从16节我们一直看到完的时候，就看到扫罗的儿子耶拿丹出现，他起身前往树林真的很奇妙，就是神的开路。扫罗有千军万马要来追杀，可是他找不到。可是约拿丹他单枪匹马，他要来找大卫他就找到了。所以你看到神真的有预备，而约拿丹一出现，当然就我们常看到他每一次出现就再一次的跟他立约，那种立约就是 brother 弟兄，我跟你是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也很深明白神的心意，神对他的拣选，神要高立他，而且他甘愿站在说我要做你的帮手，我要你做王我做宰相，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情谊。那他的出现只是带来一下的鼓励，带来一些的安慰，然后他又离开了。那所以看到真的很多时候，当一个人在软弱在落难的时候，其实神会常常有预备，会在我们的周遭预备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或者预备一个你很需要的人，他就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就出现，他就扶持你一把，他就安慰你一下。所以很常我们人有时候会有一种哇，你来安慰我，好，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你帮我，你帮我。其实不是，很常神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安慰你一下，然后他又让你自己去面对。所谓让你自己去面对，你要知道说原来神没有撇弃，神没有离开，神是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就看到 那我们看到扫罗在今天的这一段里头，刚才我们看到出现的那一种假的英雄而在后面的那一段呢，其实扫罗也说过了另外一句这样的话，在21节那边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你，因为你顾惜我。那个是当人来告密的时候，当人来告密要去做恶事坏事的时候，扫罗你看到他已经惯性了，以色列就是有神的以色列就是属神的，所以他惯性的能够这样讲，可是这个却不是真信仰，却不是真生命，因为他生命已经极度败坏可是口头还是很自然的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因为他连顾恤我让我能够去发现我的仇敌我可以追杀我的仇敌，其实就是追杀神的受膏者，追杀神有神同在的，追杀那个义人。所以你会看到这整个是是非颠倒，可是他们同属以色列，而他们却有不同的对神的认识跟生命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神会让帮助和鼓励的天使在必要的时候出现，给气馁的人加油打气然后继续再来面对考验和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要他的孩子成为精兵，很显然就不会是让你安安稳稳平平顺顺就这样度过了，越是精兵越要经过艰难的一个熬炼。所以这个真的我们会很感恩，就比如说感恩我感恩一个事情是当我们的孩子要面对进兵营的时候，而且被选中成为所有的精英分子当中的最艰难的那个受训的时候，哇，他几乎走不下去，多少次哇，几乎那一种想要放弃生命的那一种的挣扎，可是当他经过了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熬炼，现在终于来到一个他心所最想愿意的，他就觉得说这两年的时间他最重要的目标不是锻炼自己，最重要的目标是他能够争取时间好好的读他想要读，学他想要学的，所以他想要每一天回家。结果在整个受训的当中，他最终成就了他成就了，他真的就是成为那一个非常例外可以每天回家的那一个人。所以当经过了这一切之后，其实他回想起来他就会时不时觉得当他面对一些考验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我是 NTU 的，就是他当他想到他是那一个属于那个精英特种部队的，他就觉得这些算什么，这些算什么。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坚强是当他经过了一个非常艰苦的熬炼，虽然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觉得这个都浪费，这个都没有必要的，可是当他走过之后，他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真的就是生命的一个曾经有过，而后来你才能够成为不一样。我觉得大卫神就许可他走过这样的路，以至于他最终成为了一个以色列当中的真英雄的一个属神的真英雄。那当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熬炼的过程当中，他熬炼了一个，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人生，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大卫会怎么做，你发现大卫从他的诗篇里头你会看到他会用一句话，感谢神赞美神，这是大卫心中最终的一句话，感谢神赞美神。这也岂不就是当我们刚刚礼拜天我们播放那个以色列建国70年来庆祝70年的时候，他要向全世界说的只有一句话，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然后跟着一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是苦难无论是苦难的日子甘甜的日子，其实都是依靠神，都是要纪念，都是要感恩。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今天时势可以造英雄，今天我们的环境都会出现不同的困难跟需要，我们本身你说我也是一个经历熬炼的人，我也面对这个考验那个考验， 我有经济的考验，我有人际关系的考验，我有事业的考验，我有很多人生的这些考验。可是就在这个考验当中，你可以选择我继续做一个逃难者，我去做继续做一个受苦者，我继续做一个一个非常委屈的人，还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感恩，学会赞美神，然后当我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要起来做帮助对方的人。其实什么时候你起来帮助对方，大卫的经历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是一个以色列的真英雄，而不再是一个躲藏窘迫的一个受困苦的人。所以我看到今天神真的给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抉择，但是我们要做对的抉择，这就是神的儿女可以站立起来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机会啊！我想这是今天这一章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也给我们的一个的鼓励。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就分享到这里。